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代表我所侍奉的更新传道会恭贺洛格教会31周年。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今天有两堂的信息，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分题不一样。今天我们思想在恩典中成长，这也是我在神面前求神把这个福分一直赐给洛格教会，让洛格教会一直能够在恩典中成长。今天我们思想的主题是在恩典中成长，蒙召的恩典，蒙召的恩典。那我们更新传道会同工也在这后面有一个桌子，桌子上特别带了一些我们所出的书。那我特别呢选了至少有三本书，跟今天的主题可能有帮助的。第一本我所拿的研读本圣经，更新版的研读本圣经，我想对你肯定有帮助的。那第二本呢，我这边拿着一本样本呢，是格培里牧师很早之前出的一本书，圣灵要在恩典中成长，少不了要有圣灵的工作。那这本书呢已经有700了哈，那深入浅出，很好的一本书。另外还有一本书呢，外面的桌子上有解经有路，也许是我们所出的一本解经的书里面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神的话，研读本圣经，有解经有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解经，然后我们懂得圣灵，也邀请圣灵，也常常在圣灵中间求主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的话，那我们呢一定能够在恩典里面能够健身。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欢，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世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经文在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今天我们就从这11节经文中间，我们来思想在恩典中成长。那每一个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儿女，都应当在这一生中间思考、祷告、寻求蒙召的恩典。凡跟随主的人，都应当追求在恩典中间成长。恩典中间有一项的恩典是蒙召的恩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一同来研读的一个主题。中马田这位著名的传道人，英国的传道人，他是英国西敏斯特会堂的过去的牧师，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讲，对我而言，传道是蒙召之人所能从事的最高尚、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呼召。今天我们的经文中间描写了有一个人是个渔夫，他曾经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但是他又回到他的职业上去了。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间，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呼召了他，蒙召的那个恩典临到了这个彼得。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彼得一次被蒙召之后，就一生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路加福音5章1节到11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就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走上了一条永远与神同工、侍奉他、跟随他的一条道路。神如果可以用彼得和他的渔夫的同伴们同呼召他们，同样的今天也可以用我们呼召我们。我的祷告是，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间都能够思想当当的思想，准备好自己，邀请那个蒙召的恩典能够领导我们，像今天这位彼得一样，他能够一生侍奉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神呼召人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再说，神呼召人与他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神与对与他同工的人有什么方面的要求？这个蒙召的恩典怎么样才会临到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能够体会得出来这个呼召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的的确确是一个蒙召的恩典呢？我建议三方面，今天我们从这经文上可以学习到，因为今天的经文跟旧约的经文一样，是典型的呼召的叙述文，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召的一个叙述文。你跟我从今天的经文中间可以学到功课，然后用今天的经文我们所得到的心得，我们常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依靠了恩典我们能够成长，最重要的能够审查，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是不是有了蒙召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要蒙召的恩典临到你，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平常有一个操练的人生。这个操练第一项要对准了主的视线，主耶稣基督所看到的眼光，他的视线要成为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我们的视线。我们就从这第一点我们来思想，也就是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怎么样操练对准主的视线。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路加这么记着说，耶稣站在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边讲的是格尼瑟勒湖，格尼瑟勒湖就是加利利海。所以在这边我们问自己说，主耶稣在这个时刻在那个地点中他看到了什么？我们要从他看到的也成为我们的视线，要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操练。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看到什么？你跟我如果要得到那个蒙召的那个恩典，要跟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的话，我们的视线首先要在日常生活上操练跟主耶稣的视线是一样，对准他的视线。主耶稣看到什么？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站在格尼瑟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第二节讲他见有两只船，他的视线看到东西了。我们看到主看到什么？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主耶稣看到的，在他站在加利利海旁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主耶稣所看到的是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心愿，这些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能够听他的道，因为主耶稣的道有能力有生命是真理。这里让我们看到主看到了什么？主看到了这么多的人拥挤他为了要听他的道，主耶稣看到了宣教的工厂，看到了这批人要能够听到福音，要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看到的是宣教的工厂。今天你跟我到购物中心到去买菜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了很多的中国人，你看到的中国人，你看到的是他们的灵魂，或是你看到的只是人在那里。你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上操练，能够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他们拥挤这些人，希望能够突破人类的困境，他们需要福音，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灵魂上的需要？你愿不愿意操练你有一颗 心，这颗心像主耶稣基督的心一样。主耶稣基督的心是被什么充满的？是被他的怜悯的属性，怜悯的心所充满。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在九章三十六节里面，那马太这么记着说，他指着主耶稣基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稣看到人，就看到他们灵里面的需要。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他们的情况好像羊一样，羊需要牧人，如果没有牧人的话，羊就会迷路迷失。主耶稣怜悯他们，主耶稣的心被那个怜悯的心所充满，因此主耶稣基督的视线就看到了他们，就想把福音传给他们，看到了他们就看到了宣教的工厂。我们再来看主耶稣，除了看到了宣教的工厂，主耶稣还看见了什么？第二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见有两只船，主耶稣看到了工具，这个船。为什么我讲这是工具呢？因为你如果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怎么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去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艘船，西门彼得的船，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具，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今天你跟我的视线是什么？你跟我的视线要跟主耶稣的视线一样，看到了人，看到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我们求神的恩典在多少年前临到了我，能不能神的恩典也能够临到他们，使他们能够心里面开窍，使他们能够得到神所发出的那个有效的呼召，而不可以抗拒的呼召，而接受，而开了窍，然后肯悔改，同时那个信心又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在恩典中能够成长。巴不得这个教会永永远远是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永永远远是实现大使命的教会，这个教会永永远远在恩典中间成长。要在恩典中间成长，这个教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接受、寻求、审查、思考，能够得到这蒙召的恩赐。恩典，你跟我在这层日常生活上需要操练，需要操练对准主的视线，让我们的视线是向上看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向地上看的。主耶稣看到了工厂，主耶稣看到了工具，在这边讲他建有两只船，船成为耶稣的讲道的工具。我们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车子，有很多我们所拥有的物质上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宣教的工具。许多年前，将近二十年前，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姐妹打来的，从Calgary 加拿大的卡城打来的。他讲你们是，他讲我是某某某，我是一个医生。他讲呢，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中文查经班啊，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呢，有中文查经班，在特别在加拿大，在北美的不多不多了，而且在加拿大那是很少很少。他讲这个查经班呢，我们每个星期五都有。那这个查经班呢，我们现在觉得已经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我们呢，祷告过之后，我们愿意请你来，你能不能来？我一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高兴，居然都是国内的团体。我讲没有问题，我来。当我去了之后，他来接我在机场，我一看他的车子是一个新的 Toyota Camry。他把门打开，我就坐进去。一坐进去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味道好重。那我看一下这个医生，清清洁洁，年轻的，很清洁的，怎么会车子的味道这么重？结果他这位姐妹呢，就从另外一边进来，到驾驶座坐下来。他看到我，他讲啊，你不知道，对不起，我的车子很臭。那我就点了一下头。那呢，他开始讲这个车子不好、味道重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你知道吗李牧师每个星期五啊我们都有聚餐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我们的同胞来。他讲呢大家都比较穷一点的，都是鸡，那我的经济情况好，因此我就烧鱼了，烧牛肉了，咖喱牛肉了，我就烧汤了。那呢把几个菜一烧完之后，一看只有15分钟就要开始了，我赶快把这些菜往这个车子上一放，之后呢就很快的就开到教会去。因此这里面咖喱牛肉的汤也出来了，鱼汤也出来，鸡汤也出来了。他讲的我到现在都一直，因为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有聚餐，到现在我还没时间怎么没时间清理。哎，我一听之后，这一位姐妹她把她的车子当做传福音的工具，正像什么正像彼得，神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要呼召彼得，不是第一次呼召。一般的解经家多觉得这是彼得被呼召之后，那呢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先带他去见了耶稣，呼召之后呢后来又回到了他的工作上。所以主耶稣呢不放过他，不放过他呢主耶稣看到了宣教工厂啊，那主耶稣呢那看到了彼得在那里了，那彼得看了不好意思，大概心里面内疚了，那逃兵一样的啊，舍不得把自己再奉献呢，就把他的船拿来啊，奉献给主耶稣用一下。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宣教工厂。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宣教的工具。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看什么？他见第二节，他见打鱼的人却洗碗去了。他看到打鱼的人，打鱼的人里面多半就是那几个逃兵，那几个奉献的又走的，那个约翰雅各，那个安德烈，那个彼得。主耶稣什么要施恩典，那个蒙召的恩典，他的眼目试着看到了宣教工厂，他的眼目试着看到了宣教的工具，但是他最主要的是宣教的功能。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灵看到了我们的中间，是的，你的家里面也打开，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具。你要分区小组，让弟兄姐妹在那边聚集查经。但是主耶稣想呼召你，他想把那个蒙召的那个恩典赐给你，这个福分赐给你，让你在恩典中长进。但是你有点惧怕了，你所以呢一个一个工具给主耶稣基督用。主耶稣不在乎工具，他拥有世上的一切万有，他要的只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说主耶稣，我愿意靠恩典成长，求你那蒙召的恩典临到我，就像临到彼得一样。主看见了工人，他见打鱼的人却希望去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路加的暗示，这边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工厂的需要，众人用拥挤要请工人何在呢？却离开船去洗碗去了，却在做他的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工具在那里忙着。今天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可能主耶稣的呼召一次两次，那个蒙召的恩典一次两次的领导你，但是你只是什么把一些金钱拿去奉献给主耶稣，来遮盖了你，来不愿意奉献的这个心。工具拿给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工人何在？主耶稣的眼目是在找工人。工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背景是不是彼得的第一次呼召？很可能是第二次，甚至于很可能是第三次。他没有彻底的和无条件的跟从主。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做工，门徒们在观望。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稣在讲道，门徒们在观望。门徒们只做一个旁观者，好像是一个支持者。今天我们太多旁观者跟支持者，好像教会的工作都是那个全时间的 传道人在做。实际上我们奉献的人，蒙召的这些人，我们只不过是教练，我们要来什么训练会众，做教练，让我们一同来与主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他主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些做教练的要训练，要装备更多的圣徒，成全他们，我们跟圣徒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让这个教会永远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能够建成。让我们不要做旁观者或支持者，让我们变成一个参与者。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必须要操练对准主的视线。那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我们还要该准备什么，该操练什么。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讲完了，我们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主耶稣在做工，门徒们在观望。今天同样的有很多在教会中间，我相信这个教会中也同样有，都在观望这些全时间的传道人在那里工作工作工作，顶多是给他一点支持，顶多是给他一些帮助，但是神要呼召你出来，来与基督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五节啊，主耶稣讲完道，那主耶稣呢就跟彼得讲，在彼得的船上，他跟彼得讲呢让我到你的办公室去好不好？因为主耶稣一心要怎么样，要尽人呐、蒙召的恩典能够得到彼得。彼得的办公室是什么？彼得办公室就是他的船，对不对？他的职业是渔夫，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船上。你看到主耶稣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主耶稣呢就开始什么？开始发命令了。你如果把东西奉献给神用的话，那你就让神来做什么？做主者，来什么？来发号施令。我们看到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大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要与神同工，必须顺从主的引领，不是自己的筹算，不是自己的想法。我们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上，不但要操练对准主的视线，同时我们要操练顺从神的引领。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第二个功课，我们要顺从他的带领。我们要把神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宣教工具或者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拿来给神用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了，要与神同工的话，那我们必须呢顺从主的引领。那这边让我们看到第四节，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一个主的命令。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了个命令，那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第一次主给了一个命令，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那个彼得看到主耶稣要讲道了，彼得把船拿来给主耶稣用，那主耶稣一上了船之后，马上就给了一个命令，叫他什么？叫他往后稍微离岸，就坐下，就好像在船就变成一个讲台，而对着这个岸上的这些饥渴慕义的人，跟他们能够传讲。我们看到第二次，也就是主耶稣到了彼得的办公室，要求他下网，给了一个命令，主的命令。我们看到第一次彼得顺从了，我们看第二次怎么样？而我们看到了主的命令，我们主耶稣在期待着彼得的顺从。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讲了第五节这句话，他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 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我们听着出来彼得在有点埋怨的，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师父真讲啊，要用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不是胡思乱想，要用圣洁的想象力啊。我们呢读圣经呢、啊，要有点想象力，要是洁净的想象力，圣洁的想象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呢，彼得这个时候有点埋怨的意思，有点不愿意的意思。彼得想一想啊、你主耶稣基督，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职业是木匠，我是职业的渔夫，你木匠要来教我怎么打鱼。所以在这边讲到了，西门说：“夫子啊，我们不是不听你的话，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哎，我觉得彼得的可爱，彼得的可爱就是下面这个字“但”，“但”这个字，“但一从你的话我就向往。”弟兄姐妹，这个“但”就是把思想上一个扭转，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而接受什么？接受师父的意思。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你跟我的操练，“但”。但是为了你的工作，但是为了你的话语，我就什么？我就接受你的命令。我们看到了人的顺从，我们看到了门徒的，刚才我讲过门徒的情况，他们被呼召过，结果呢又回到他们自己的职业上去了。那这群很多都是渔夫，所以他们回到了渔夫，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呢做主耶稣来讲道的时候，他们只想做一个旁观者。那彼得比较爱主呢，那就把自己的东西拿来传给主耶稣用一用。然后呢，我们看到主的命令跟彼得的训练跟彼得的经验相冲突了。这个时候彼得应当做个什么决定呢？彼得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训练放下来，来顺从主耶稣基督的话。当彼得一顺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马上我们看到了有那个顺从的福分来了。这个但是我想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词，这是在你跟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不可以避免的一个词。我们的肉体要寻求享受，寻求厌落，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愿意跟随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像彼得一样的用这个担子来做一个决定，顺从。当你顺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顺从的福分。这个顺从的福分我们看到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描写，那我们看到首先就是一个丰收的神迹。第六节讲圈住许多鱼，许多鱼，我们看到了是有很多的鱼被打着了。这个鱼多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有个丰满的证据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了网险些裂开，网有没有裂？没有裂。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船有没有沉？没有沉。人手的工具不能够容纳神作为所带来的丰满，这个就叫做神迹。我们看到了显一个神迹，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里面讲到那个神迹，那个丰收是上尖下流一样，容器不能够容纳。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的预备在这个地方，本来只有一艘船，现在另外一艘船他的同伴也过来了，把那个鱼通通放满了。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主的准备，一只船，现在两只船来装这些鱼。我想把这些鱼卖掉之后，刚刚好可以怎么样？可以进神学院第一年的学费。所以呢，这边都有道理的，主耶稣做都有道理的。所以你跟我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说我一奉献一蒙召之后，我一顺从主之后，下一步怎么办？神都会预备。既然我们顺从他的话的话，那呢跟随他的话，听他的命令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个顺从命令的福分。神在我自己的身上也有同样的见证。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奉献的时候忘记考虑到钱的问题，我这个人很小心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在1985年九月初奉献，也就是说这一周是我25年全时间奉献的纪念周。那个上到10月中的时候，那我一个人白天的一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时候都住在费城，因为我在费城那边的心理师神学院读书。结果师傅打电话来，他想，哎呀，对我，他想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储蓄都已经用完了，1.5个月都已经用完了，现在其他没有钱了。哎呀，我才想到怎么会，我没有想到钱的问题了。但是神很奇妙，神真是非常的奇妙啊。那正在这个同时的时候呢，我以前教书的这个地方纽约州立大学慈溪校区的那个工学院的系主任打电话跟我讲他讲听，他讲你知道吗，他讲你所介绍一个来的一个教授我们现在不喜欢他，我们现在想把他停下来了结果我讲好，你们觉得他不能用的话你把他停下来，对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离开了。他讲是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他讲你留下了这笔钱怎么办呢，这笔都是一个是美国国科会的，一个是美国陆军人这个所的，这笔钱怎么办呢我想钱你就把他们退回去好了他讲我们就是舍不得退，所以才打电话给你的。那我讲我奉献的，而且我奉献的时候特别跟主讲的，我奉献以前都是我管钱的，我奉献之后做出一个极有信心大胆的作为，就是从今之后我碰都不碰钱了，支票都不开了，这个责任交给我的妻子了。这件事很大胆很有信心的一项行动，我想我不碰了。他讲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讲你给我多少时间，他讲给你多少时间都可以，只要这个钱不退回去。你知道我们呢这习惯是2个星期祷告，我跟长征呢都是2个星期祷告，1个星期祷告完的时候长征又跟我讲没有钱了，到2个星期祷告完的时候真的没有钱了，一点钱都没有了。那时候祷告觉得哎，这个钱本来是我申请来的嘛，对不对，那个系主任的要求是说你能不能挂一个头衔，挂一个 adjunct professor， 那你而且有2个学生在这边还在跟你做博士，那你就干脆呢拿这个户头里面的51%，这样的话你不但可以拿到钱呢，而且你还有这个福利都可以享用。所以我们想一想，哎，真的很好，我没有考虑到，神都考虑到了啊！你知不知道那2年我读神学院，2年我们一家五口的钱是美国国科会养我们的，美国陆军研究所司令部来养我们。神是这么的奇妙，就好像怎么样，在这边讲的主显了一个神迹，2只船的船上什么鱼装满了，装满的是为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是供彼得他的兄弟跟约翰跟雅各他们奉献之后生活的费用。我们看到了你跟我要能够领受那蒙召的恩赐，我们首先要对准主的视线，我们要顺从神的引领，我们第三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从第8节我们看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10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11节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我们看到了圣经这几节让我们看到要与主同工必须回应主的呼召，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什么靠了主能够什么 能够全时间出来依靠他，依靠他那蒙召的恩典。我们看到你跟我怎么样操练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到这边有几个典型的圣经中间的呼召叙述文。神呼召摩西，神呼召以赛亚，神呼召耶利米，同样的跟神呼召保罗，新约里面神呼召彼得一样的，都有呼召叙述文。在这边呢，我们看到里面讲到了几个步骤。呼召叙述文我特别研究了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寻求神怎么样呢回应神的呼召，寻求神让神猜那个蒙召的恩典给我。那因此呢，我就研究圣经。因此你知道吗，主的灵跟主的话相辅相成，成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益。你必须要有本好的圣经，你必须要能够懂得怎么样解释圣经，能够得到那个真理。我们在这边看到至少有六个步骤，我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思想的时候可以啊，你们要用笔抄下来也可以啊。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在寻求这个蒙召的恩典的，你寻求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第一个是你跟神一定会相遇，英文叫做 confrontation， 相遇。第一个步骤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呢特地跑到了彼得他们在的地方与他相遇。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要不但相遇之后还要怎么样与神会话 conversation， 不但要 confrontation， 还要 conversation， 与神会话交通。我跟长春在寻求神旨意这个蒙召的恩典的时候，这个跟神之间好像在下棋一样的，我们做一个决定，神马上又回来一个决定，又在等待我们的决定。第三个步骤叫做神差了一个使命，告诉你一个使命，他要你以后做哪方面的，参与哪方面的工作，这个叫做神差使命，英文叫做 commission。 所以我们看到了前三个，第一个是什么样 confrontation 相遇，与主相遇；第二个 conversation 与神会话；第三个 commission 神差使命。然后接着我们看到了人的作为，人一定会有什么现象呢，是有退缩抗拒，第四个 objection 反对害怕退缩抗拒。第 五个我们看到了人一退缩之后，神马上进一步神的保证 reassurance， 神的保证。第六个我们看到神不但保证，神还神的印证SINS 六步，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呼召叙述文逃不掉这六段。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你先与神相遇，然后与神会话，然后听到他参与的使命，神差使命，然后你会害怕退缩抗拒，然后接着神的保证 reassurance，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印证，你向他要印证的阶段中间，你就在经历神借了那个蒙召的恩典来跟你说话，来跟你印证。我们在这边看到马上看到的是工人的退缩 objection 退缩。我们看到在这边这边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其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马上他退缩了。我们看到主的大能，一个神迹出现之后，他马上看到他自己的无用，过去的经历是主，他知道主有医病，有赶鬼，有显神迹的能力，在这边现在的震惊，现在这个神迹出来之后使他震惊，主参与了彼得的工作范围，主来到了彼得的办公室，让彼得看到，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的话，彼得的确遵守了讲单，如果我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显一个神迹，因为你遵守我的命令，我显一个神迹让你看到了，那我呼召你出来到我的办公室来替我做的话， 难道我不更祝福你吗？弟兄姐妹们，同工们，你得到这个意思吗？主显一个神迹在彼得的办公室里面，让彼得说，如果我有一个命令在你的办公室里面，这是你日常生活上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在你的办公室，你因为听我的话，我祝福你，显一个神迹让你看到，那我现在呼召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替我做的话，难道我不更祝福你吗？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主的大能与自己的无用，我们也看到主的很圣洁与自己的不洁。彼得突然之间体会到了圣灵的工作使神迹发生，使他感动圣灵在这边的运用神的能力，在至圣者面前，他在至圣者面前显得这么的无欲无能，显得这么的卑微，神呼召他，他这个时候他为了自己的无价值跟自己的罪而觉得羞愧，那他神的仆人，这是蒙召的一个特色。我们看到了摩西这样子，我们看到了以赛亚这样子，同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了工人的退缩，接着我们看到主的应许，主的 reassurance 应许，我们看到了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这是一个鼓励，不要怕，主给他的一个保证，不要怕。我们看到是个何等的鼓励，应许他的同在。我们看到了主不但呢应许的同在，主的肯定，第十节下，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让我们看到从今以后这是一个神差的一个使命，你要得人，你要得人了，这是一个使命，不要怕，是神的一个保证，神的一个保证 reassurance。 在这边看到主的肯定，得人讲究人的灵魂，主似乎在跟彼得这样讲，如果我在你的工作上以你的顺从，我可以赐福给你，显一个神迹，那我呼召你来跟从我的话，我岂不更加的赐福给你吗？神呼召人来与他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那蒙召的恩典。主要求你跟我为圣，去经历彼得的奉献，主要我们付上代价，对准他的视线作为操练，主要我们付上代价，顺从他的引领，主要我们付上代价，回应他的呼召。弟兄姐妹们，来，让我们走上一条委身一生同工侍奉的道路，让这个教会能够在恩典中晋升。我们记得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的恩惠，你的平安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永远在你的恩典中成长。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